或许有一种酒叫醉生梦死。人人生来都是残疾的，因为背后少了一对眼睛，所以你无法看透身后的事。宋江也是一样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宋江填了一首《西江月》：自幼曾攻经史，长成亦有权谋，恰如猛虎卧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。不幸刺文双颊，哪堪配在江州。他年若得报冤仇，血染浔阳江口。接着又写了一首诗：心在山东，身在吴，漂蓬江海满皆玉。他时若随凌云至，甘笑皇朝不丈夫。或许真的有一种酒叫醉生梦死，让宋江这个老诗人写出了这样的狂语。酒后的宋江，清醒的宋江，人至少有两面，有时你自己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。宋江这些诗词如果写在日记本里可以当成励志文章，但写在酒店的墙壁上就有点向政府示威了，简直是挑战官府。宋江，你太低估官府的智商了。尽管曹九知府很弱智，但是官场还是有不少优秀的公务人员的，比如那个闲人黄文炳。从宋江的角度看，黄文炳是小人恶人，从官府角度来看，黄文炳是个忠实的公务人员。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角度，因此历史从来不会众口一词，因为立场不同，标准也不可能相同。该轮到黄文炳出场了。黄文炳是个赋闲的通判，通判是把中央官吏委派到地方任职，相当于知府的副手，有牵制知府的作用，相当于副知府。黄文炳不是江州通判，而是江对面吴为军的通判，可能是犯了错误赋闲在家，享受通判待遇，但没有具体的工作。黄文炳急得天天在家挠墙，为了复出便经常过江拍蔡九知府的马屁，希望有一天通过蔡九老爹的关系重新出山做官。说白了，黄文炳就是个跑官要官的人。如果宋江遇到的只是蔡九知府，这次反诗事件也可能轻松翻篇，毕竟糊弄智商低的人好办一些。而偏偏这次参与的还有黄文炳。黄文炳读过书，练过字，素质还不低，从文化水平看要在吴用之上。宋江千不该万不该在诗的后面写了自己的名字，估计是想学李白。问题是你宋江图那个虚名做什么呢？黄文炳为人不怎么样，忽悠人还是有一套的。为了把宋江的事情说得更严重些，他首先把此事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，宣称夜观天象看到一颗不安分的星已经到了江州的上空，说明有不安定分子出现了。任何朝代最怕的就是叛乱，就算蔡九智商低也知道叛乱不是闹着玩的。等到黄文炳把宋江的反诗拿出来，宋江注定劫数难逃了。黄泥巴掉进裤裆里，不是屎，也是屎了。